首先第一节，六个不可。六个不可是消极方面的问题，不可以吗？命令式，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这么样做。第一个，罗马书14章13节，请大家看罗马书这个六个不，我把这个整个这一章圣经都打乱了啊！我按照这个六个不可，六个五个要，六个不五个不，这么样我把这个圣经就把它归纳起来了。第一个不可，罗马书14章13节，你看啊，13节怎么说呢？来，请读。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半跌半脚跌人之物。这是第一个不可，有没有不可俩字啊？所以我们不可以再论断人，彼此论断。论断什么意思啊？论断不是说你背后说人了，我们哪人背后没说过人呢？我们背后说人也有好事啊。哎呀，弟兄啊，那个张弟兄、李弟兄现在病得很厉害，你是不是也背后说人了？这种背后说人，这不是这个意思。背后论断，论断的意思是定罪的意思，你审判人家，你给人家定罪，这叫不可论断，就是不可以给人的定罪。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个不可。弟兄姊妹，相反来说，我们肢体相处的事往往好给人的定罪。让我想起一个例子来，有一个姊妹经济困难，说常有人帮助他，给他点纪念他的钱。纪念有一天，这个姊妹啊，穿了一套新的运动服，运动的上衣，运动服穿出来了，穿出来帮助人。那个人呢，一看，换了，我上当了。我以前动不动的纪念他，结果他装穷，他还有新运动服呢，这个东西多么贵的东西啊！开始论断。我下回不帮助你了，你这个人假冒伪善，你这个人是装穷，这就叫定罪。这就定他那个心里帮助人的都定了穿运动服那个人这个罪了，这是真事情，就定了人的罪了。后来过些时候啊，感谢神恩典，一了解情况是怎么个意思呢？这个姊妹啊，在单位里不搞什么比赛，这么一比赛得了奖品了，这个运动服是得了奖品来的。哦，这样才明白，这不是人家装穷啊，是人得运动搞比赛的时候得的奖啊。哎呀，怪不得冤枉人家了，这就叫定罪。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好多事情没搞清楚，你就先定上你的罪了，不可以的。我那里有一位医生，有人告诉我，弟兄啊，你别看他站讲台讲道啊，他在家做假药呢，卖假药呢。哎，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看见了，他卖假药。这句话进到我耳朵里了，我感谢神恩典，我和谁都没讲，任何人都没讲，我带到神的面前。我说呐，听说弟兄卖假药，这当然是太得罪你了，我求求你光照他呀，让他认识这个问题啊，在你面前悔改呀。我祷告，一个祷告了相当时间，我里头有了力量， 我去找他去了。我说弟兄，今天我来有事儿。弟兄什么事儿？我说你我他，这几个人了，仨人吧，你我他，咱们今天就仨人知道。他什么事儿弟兄？我说你听，我听说你在家里卖假药。没有这个事情啊？没有啊。我说没有，为什么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呢？没有啊。我说你再想一想，有没有这件事沾边的事儿呢？他说倒是有一次，因为他是医生嘛，倒是有人卖药的人呢，托我这个人的人情，把这个药啊卖给我们的医院，我给做个介绍，后来听说那个药是假的，就把药给退回去了。这个退回去，我中间也没赚，我也没赚钱呢，这也不是我的事儿。我说有这么一回，我说弟兄啊，你我他，如果说你今天再撒谎，这可是神他给他做证明了。弟兄说，弟兄我确实没有这个事儿。感谢神恩典，到今天谁都不知道，谁都不在这件事儿。假如我听到了以后，卖假药的，这弟兄假冒伪善，还站讲台讲道呢，纯粹是巴利赛人。我是给人给那下了这么一对结论，最后呢过了多少年了，一发现不对，不是那回事儿。我你说我咋办？我再给人家平反去。哎呀，张三李四，我是您说的不对了，我说错了，我是把我的累死了，是不是？谢谢天父，神保守我，我跟谁都没讲，我没定他的罪，我为他祷告，一直有力量，我去找他，面对面的谈，这就是罗马，这就是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教导。多少时候我们听见一个谣言，听见一个道听途说，没有经过落实，就给人家定了许多的罪，这亏欠神。所以说我们对一件事就听到没经过落实的事儿，不可以乱说，你应该为他祷告，有力量直接找他去谈话，这叫罗马，这叫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教导。所以这样做的人，我知道教会的人不多，但是传闲话的人不少，亏欠神，亏欠神。第二个波还是十三章，罗马书十章十三节，不可给弟兄犯点什么绊脚石，你不可以做件事让人家跌倒，这件事不可以的。你要这么做，当然你是没有阿嘎佩，你没有爱心，你就不可以做一件事让人家跌倒，这件事你不可以这么做。我也想起一件事情来，在我们那地方有那么几位同工，四位同工，主要同工，有一位是姊妹，那两位能说会道，其中有一位弟兄左口笨舌，懂不懂啊？所以那两个弟兄呢，有一天商量了，他们这个当地教会要举办一个同工造就会，那俩弟兄说了，这样吧，给他，就指着那个左口笨舌那个，给他也安排一个课程，让他讲一讲，看他能讲出什么来，懂不懂？就看人家，看他能讲出什么来。结果这个弟兄啊，左口笨舌也上台了，轮上他了，讲的确实不咋地。完了以后，那俩人就抓住机会了，在下边批评论断，要讲的什么又不对，你讲的不对，这就叫给人家放下绊脚石，你的存心坏。你是看热闹，你叫火上浇油，你叫幸灾乐祸，不可以的。你知道那个弟兄左口笨舌，你就别给他安排课程了，让他出洋相，你这个存心就叫让人的绊倒跌倒人，不对。类似这好事定定在我们知己相处都不可以存这样的心，不可以的。爱护他弟兄，后来就最近我打电话，我问他，他说是啊，他们俩人看我热闹，他俩最近就不出十天电话就过来了，那是啊，他俩怎么地， 我说弟兄啊，你呀、啊、做点善后工作吧。他是啊，我本来我就分工，我就做总务的，吃饭呐、啊、饭食啊、睡觉啊，这些是我做善后的工作。他们非让我讲，讲完以后呢，要看我能讲出什么来。我说那弟兄不对，那人不对。我说你，我安慰他，我说你呀、啊，学功课吧。既然这样，他们是不对，但是你学功课吧，你学谦卑，学忍耐，学谦卑。你就承认啊，是我就是不行，我不行，真是感谢主，我就不行，我以后我也就别讲了，我就是不行，你承认你不行就完了吗？这是我安慰他。那俩弟兄我还没逮着机会呢，等将来我回国的时候，我跟他俩算账去。你俩什么存心，那俩让人弟兄跌倒，你俩像个童工的样子吗？看人的笑话，你简直是，你等我回去跟他算账去。那俩现在我没法跟他算。是我们像这种事情不要叫弟兄跌倒，存心让人跌倒，这件事情不对，不对。第三个不可，不可叫弟兄忧愁。第四个不可败坏人的信心。把这两条啊，不可叫人的忧愁，就是你说话办事让人家伤心，让人家难受，让人家甚至让人家有话说不出来，你这种心你都不要这么样做，你不要这么做。我也想起一件事情，有一次我们有几个人呢、啊、赴宴，一个大圆桌面，我和另外一个弟兄呢坐的几乎是对面，人家端上一盘菜，这盘这个菜颜色啊跟那个菜花那个颜色一样，白的白的。这个弟兄呢见着了以后就一个就往里吃往里吃，可是我呢还没等吃呢，旁边的人告诉我，弟兄啊，你知道那个菜是什么？可这时候那个弟兄啊已经吃了好多口了啊，他吃好多，我看见了，我还一口没吃呢。那弟兄旁边，这是猪肉做的，猪肉的血做的，猪血做的那个菜。我一听这个，你说我吃不吃了？那我不吃了，圣经有教导，猪血不可，血不可吃啊，那我就不吃了。可是弟兄他不知道，他也吃了好几口了，你要不要提醒他，弟兄啊，你可知道你吃的什么呢？你呀、啊，啊，你把猪血吃下去了，你这么一说他一恶心，哎呀，我也不知道，不知道者为无罪。你说他干什么？你让人家忧愁，让人家忧愁都没法后悔，悔改的机会都没有。这种话我压根儿都没说。那个弟兄那后来也吃了两口，也吃够了，他再也没吃了。但他到今天也不知道他吃的是猪血。像这种事情，弟兄姊妹，我们都不要这么样做，让人家带了愁烦，带了忧伤，对了，让人吃了后悔药，都没有这种悔改去，这就是让人伤心的事，你都不可以这样做，都不可以。不可以败坏人的信心。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神的儿女安排的课程啊，有的课程我们就是神有大的计划，在我们个人身上有小计划，各位，在我们个人身神都有个小计划，为的造就我们，磨练我们，那叫神的工程，神在我们身有工作，不可以败坏他，不可以败坏，你不要把神的工作给败坏了，给破坏了。你方才我说那个猪血那个事儿，你就别说了，他反正他也不知道，他要再吃别又加回、哦、弟兄啊，我天，你别吃了，那是猪血做的，这你就禁止他的，对了，他后来好在他没吃，就别让人家忧愁了，败坏人家的信心，你这号事别做。我们这地方有一个教会负责人，看见另外一个老姊妹的孙子发高烧，抱着孙子往医院里跑，让这回教会负责人的老姊妹看见， 你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他说我小孙子发烧呢，发烧了不在家祷告，还往医院跑什么劲儿呢？还把人家骂一通。你看我是神是公义的，过两天骂人这个人呢，他的孙子也发烧了，而他也往医院去跑，让那个看见了，让挨骂的人看见了。大姐你干什么呢？我小孩子也病了，难受了。这个老姊妹推回来就跑我这儿了，弟兄啊，我发财看见了这件事儿，咱们。我说你、哦、我看见了，他头来上说我没信心，不在家祷告，现在这回他孩子也病了，也往医院跑，慌慌张张。我说你说什么了？他说我啥都没说。我说好姊妹，你是好姊妹，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这姊妹压根这就压下了。你说这个挨骂这个姊妹要给她环境两句不现成的话，是不是就用不着做文章了？哎，你站住，你别跑，你头两天如何如何，你今天我如何如何，你假冒为善，你还当教会负责人呢，你啊，你能说不能行，你是假冒为善，你发的赛，这样给他回敬两句不是现成的话，这么一弄怎么样？俩人怎么样？合一不合一了？完了，一辈子仇也忘不了的。人那个挨骂的人哑口不声，感谢神，感谢神，我不吭气儿，我不吭气儿就对了。弟兄姊妹，多少时候我们做事不要这样子，我们的信心，有人的信心就太大了，太大了。所谓的大呀，上次我讲过了，有好多你这个大信心实际上是什么？不是真正的信心呐。见到人家生了病了就批评人家，一有热病就吃药，不知好好祷告，哎，一听起来你大有信心，哎，等到你一生病了，药粒一个也不少，往肚里也吃。弟兄姊妹，你这样子错了。还有什么掰饼？咱们这种掰饼小杯子是不是？我见着一个弟兄，从外地来的，我接待他，他参加我们当地教会那个掰饼，那个掰饼我没有去，不掰了。然后临走了给我写个条贴在门上了，我回去了，我不掰你们当地的饼。你们的当地饼都是小杯子，我们的教会都是大杯。我不能接受这个，我不掰了。因为一个大杯一个小杯闹了意见了，究竟你说大杯对小杯对？我们掰饼是用大杯子对，是用小杯子对？啊？各位怎么答复这问题？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头，不要辩论什么。第一节，各位念一念：有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什么所疑惑的事。疑惑的事，原文圣经就是无可无不可。我们教会之间有好多事都是无可无不可。这么做也对，那么做也对，没有绝对的真理，不是大是大非。别人掰饼问题，小杯子对是大杯子对？我说都对都不对。这话怎么讲？都让你说了，是我说的，不是我，是圣经说的。不要辩论疑惑的事，圣经说无可无不可。什么叫大杯子？二百人掰饼，用一个大杯轮到你那儿了，我们每个人还不立刻喝，轮到你那儿了，完了还莫倒。就这个在你身上，一个人半分钟。那个地老二接到了，接过来了，好不容易接过来了。要这么二百人传的话，我们今天上午散会散不了会了。问题还有个问题了，第一个人呢最好了，怎么好？ 因为这个杯子它是第一口，第一口总是沾点吐沫口水，老二呢或者拧一下那边，等到转到老师那儿啊，他跑也跑不了了，不得谁的吐沫都到他嘴里去了，第二百个那人最倒霉了。你说我不掰饼吧，我对不起主，我掰吧我心里恶心，这第二百人不定谁有慢性肝炎，谁有肺结核，谁有这个有这个病那个病，禽流感都整到我嘴里头来了。我不喝吧我不对，我喝吧我心里恶心，凡不出于神的都是罪，他里边反倒被跌倒了。这样掰饼要二百人，我说呀、你就小杯子对了，大小杯子也大杯倒出来的嘛，为什么强调这是个死一文的外表字句的东西呢？大杯子也是小大，小杯子也大杯子倒出来的嘛，怎么方便怎么做。所以我说大杯子不对，这种情况下小杯子对合理。我说我是叫也对也不对，如果我知道有两口人的掰饼，桌子这边做一个，桌子那边做一个，你说这还要倒两个杯吗？拿大杯子倒，我倒个小份，给你倒个小份，咱俩各喝各的，用得着吗？这叫多此一举。这样你要再强调一强调俩辈子就要不对了。看时间地点场合背景情况这些事儿，一个杯子两小杯子，那么主耶稣当中喝杯子时候你见着了的，到底是大杯子是小杯子你看见了的，这些事儿教会里事儿多了。他说这个他说这个他说这个哪个对，各位都对都不对，这叫小是小非，这就叫无可无不可。有病吃药对还是打还是祷告对，各位你怎么知道？也是一句话，都对什么都不对。我有病，现在弟兄方才我还吃药了，你我中午休息我吃药了呢，我加劲儿了，你知道吗？让你们看见了，哎呦，老弟兄还讲道呢，这点信心都没有了，就是休息功夫把药片都弄到肚里去了。你别笑话我，因为我讲了一上午了，我出了汗了，我冒了力气了，我心脏这发跳着呢，我不加药我没力量，这是我的信心。等轮到你讲道了，我看你吃药不吃药。所以不要笑话人家，对不对？吃药对，打针祷告对，都对都对，根据你个人的信心大小和恩赐的程度你判断这事儿这么做。你现在我一天我家里有个药盒，我这连我小外孙子都知道，那个三岁那个半那个老爷该吃药了，那小东西他就每天提醒我，我就吃药了。但我规规矩矩的吃，我有关节病，我有高血压病，我有三个病痛风病，哎，我规规矩矩的吃。你别笑话我，问题你得病了是什么为表现？但是如果我有信心，神哪、神给我真信心，一粒药粒儿也不吃，我就靠祷告。我这么一祷告，因着我的信心也就成全了，也病好了，那也叫对。但是人家有信心不等于你有信心，你别硬学人那一套。你有那个信心吗？你有那个恩赐吗？你没有，没有乖乖吃药的，对了，主耶稣说了，有病人需要医生，你也没错误吗？吃药不等于犯罪，像这号事情教会里都多着呢。所以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就是这些事儿，我告诉你说，就这些事情弄得大家议论纷纷，其实都是小事小非，无可无不可。不要在这方面操这份心，操这份心。尤其姊妹们啊， 对连弟兄也在内，连姊妹们人家把头发适当的烫个小卷儿，那个 curve 对不对，那个啊戴上点儿，有什么不可呀？别人说了，这个姊妹贪图虚浮啊，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教导妇女不要按着美没什么装美事，你看她那个头发烫的，适当把头发烫个有个小卷儿，这有什么不可以呢？要照你这么说，最好连脸都不要洗了嘛。说美其名曰天然人嘛，天然人就是天，亚当人就是个人嘛，这对吗？这些是谁适当讲点美容，不要笑话人家，人擦点血和膏抹点什么，不要笑话人家。但是有一件事你要弄得过火了，你把这嘴唇抹成紫的，像吃了死耗子一样的，把那个眉毛弄成什么样子，那个头发烫的是羊毛卷一样了，跟那个刺猬一样了，弄成这样子炸起来了，这个怪物成了怪物，这个不荣耀神。这样子姊妹们你别不高兴啊，咱们在座没有一个这样的，各位这样你就干脆好好学学提摩太前书，适当打扮，穿的衣服整整齐齐，不对吗？非得汗流满面满身放着臭气，这叫属灵吗？啊，跟那个拿西尔学习呢，头发的一辈子不剃头发，一辈子不洗澡，这叫属灵啊？错误的，错误的。所以我们看问题要合乎什么中道，合乎中道，这是唯一的教导。不要因为这个吃药的问题，掰饼，这个小孩谁生病了这个问题，往医院跑的问题，拿这个东西的批评论断，那所谓你有信心，等轮到你了，你可连人家都不如。所以神是公义的神，不可以这样，还有不可以叫善事叫人毁谤。你虽然是个善事，不要叫人毁谤，这是你给人家出的题儿。你一说的话办事，你出了个题让人家毁谤你，这件事情你要是个有心服侍神的人，你都要留意。我听着亲自我听到有一个有外地来温州来了30个弟兄跑到南方去了，专门找一个老仆人去算账去了。这三个人真下了硬功夫了，火车票得多少钱呢，人家团结起来来去对付那个人去了。正好人家那个老仆人不在家，没在，在人家不在家的情况下，他们三十来人开了黑会了，就控告人家。其中有一条说那个老弟兄啊，还什么呢，说人好几样了，其中有一条说那老弟兄下乡传道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带着一个美貌的青年的女子下乡，有这么一条罪状。我一听这个，我说不对，这个老弟兄骑车还没有这个本事，没有这个本事，我说不对。但是我也没见到本人，正在说这个功夫，旁边有一个弟兄的，嗨，那件事是我知道的，是我把他请到我们那个地方传道的，说那天是这个样子，无挂自行车，一个人带一个姊妹，一个人带一个姊妹，五部车就解决了10个车票的问题了，是这样，一人带一个，一人带一个，乃是他一人带一个的，是一人带一个，是5个人一块带的，原来如此。可是告状的说啥呢？说不说那五了，说那个一了。我告诉你弟兄姊妹，我们说话的句句都是定准，在神面前交账。教会里的七七八八的，就是这些说闲话、道成图说，不负责任，在神面前。结果我一了解是这个情况。哎，不过反过来说，作为这个老弟兄，如果要是我说的我的话，那我今后这个问题我要谨慎了， 我要谨慎了，这就叫不可叫善事叫让人什么，叫人家毁谤你。谢谢，荣耀归给神，荣耀归给神。我家的姊妹差不多25年前24年前调回到南方，把我留在北方。我们家里头那个楼上这边是大窗户，明亮得很，窗户对到马路。谢谢，荣耀归给神。波着来了姊妹找我交通，他们也感觉很不方便，但是万不得已了，不找我交通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了，好像这个情况来找我来了。我也看出他们那个为难劲儿了。姊妹来了，来了我请他坐下，我在这边他在这边，我就把我接待那个老姊妹，不是个三寸金莲那个老姊妹吗，我把他请来，我从楼上一喊，大娘大娘你上来上来，他上来了，我说你坐下，他坐这儿了，坐这儿了，我们俩说话他没文化听不懂，在这睡觉呢。我心里话，睡觉你也是个活人呢。这时候窗外头来往行人看见我们在那儿，尤其我们弟兄姐妹一交通起来，那个彼此那个笑脸笑呵呵的，别人一看，这他搞什么名堂呢？他笑呵呵的，跟人干什么呢？没有人误会我，因为中间我做一个大活人，做个大活人，对不对？这就叫不叫叫你的善事叫什么？毁谤你。就这样还有人造谣呢，把我造就到湖南去了，造我的谣言呢，造我的传到我耳朵。我说那他长的嘴还能叫他不说吗？谁说谁负责，我有没有是我的事儿。感谢天父，就这么小心，一个传福音的人传道人还受人毁谤呢，要小心谨慎呢，不可叫善事叫人什么毁谤。另外五个要什么？14章19节追求和睦，15章1节坚固的担当不坚固的，要叫邻舍喜悦，12章5节，15章第5节彼此同心效法基督，17节要彼此接纳。我问问弟兄，我可以延长，适当延长1刻钟左右，可以吗？不过哪位有事可以请，不客气啊，有事可以提前走啊，不要客气，不觉得不是不礼貌，没关系。说实话，你剩俩人我还照样讲，剩俩还讲，我从来不看人多人少，俩人还讲。好了，快点抓紧时间。要追求和睦，这个合一的问题点要追求，要付代价的，竭力追求和睦，建立德行。追，我就强调的追求的俩字。我们多少时候我们不追求，我们等待，在那等待人家和你合一，你不去追求和人家去合一，这个亏欠神。但是你要追求合一的时候，你要付代价的，得要付代价的。有一次外地，他的全家人除了老二不服侍主，三个儿子，老大儿子老三儿子都服侍主，包括他妈妈都服侍主的人。他大儿子给我写封信，要求我去到他们那儿去领个会。这信刚到了以后，他的老妈妈就来了一封信，追上来了。这封信讲得非常不礼貌啊，我听说你的意思，这个几乎是这个口气啊，我听说你又来讲道来了，我知道你是主张灾难前被提的，那明明是灾难后嘛，你为什么说为什么你非讲灾难前呢？ 你再讲灾难前，我就领到一帮人大厅不听你讲道了。就这么一封信来上来了。各位，其实我还没答应我去不去讲道，我更没有说到谈什么题儿。可是这位老姊妹追上一封信了，你说我们俩闹合一不合一了？闹合一不合一？当然我给他儿写信，我说我不去了，我不去了。一个我还没祷告清楚去不去，更没有决定讲什么题。我说你妈来这么一趟下马威是干什么了？大家判断判断，这件事是我不对，是他妈不对，咱们都有公理啊，谁不对？是我不对，是他妈不对，老姊妹不对呀、啊。可不是他不对，我这里没有错误，我有啥错误？虽然此一祷告起来里头是个隔阂，为了他的良心的软弱，感谢神。我有一次从外地坐火车，本来买的卧铺一直到南方，半道把卧铺都牺牲了，我都下了车到他那地儿去见他去。一进门他看见我来了，一张嘴头一句话，我说姊妹，我是来求合一来了。我就这么讲的，我这么讲也不理解，他的脸就红了，哦，就大步就红了。哎呀弟兄啊，饶恕我，我的脾气不好啊。我是他也知道他不对了，我说不是脾气不好，你主张灾难后被提，那你就等着灾难后，先有大灾难后来提你。我是不错，领受灾难前，我不在灾难里，灾难前灾难后反正都被提，你不异端我也不邪说，这都没什么，各有各的领受。我给他解释了，我这么一说，后来过几天他又请我讲到我讲的但以理书。人家这个老姊妹坐在头一排上，这人上过神学的，这坐一排上头一排上认真做做笔记，听我讲但以理书。我们俩怎么样？这里怎么样啊？合一了吧？此马从我这里啥都没有了，感谢神，我得着我的姊妹了。不然的话他自个儿也就不对，他的良心里头一直在受到控告。你了解的这个，为了他的良心，你也应该付出代价求合一，解决这个问题，不要有隔阂。结果姊妹得到了，现在我们很好的，很好的。我说这个见证是要为合一要付出什么代价，你肯吗？你肯下火车专门去找人家去吗？问题还不是怨你，怨他，怨他你也得影响了合一，你也得负一半责任，因为有你存在的嘛。他没有你存在，他不就不没有那个对象了吗？还是你占了一份主要责任，所以为了合一要付出代价，感谢神。好了，要什么呀？要叫临舍洗业啊。好了，五个不，十四章十七节，十四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各位还有十五章一节，没关系，你自个儿找找去吧。神的我不在乎吃吃喝喝，吃啊喝啊，这个神的我不在乎这个。不要强调猪肉吃不吃的，兔子肉吃不吃的，不要强调这些东西。要紧的是求我们圣灵里头平安的喜乐，这个都要好好追求去。吃不吃喝不喝，穿什么不穿什么，还有教会主张这个那个，非得那样做，非得不那样做，这些真都是外表的东西。要紧的求圣灵里的合而为一，不要叫别人跌倒，不要叫要不要一个人让人跌倒的事不要做。另外心里不自责你就有福了，让他不自责，你各自心里做的事说话的办事心里都无愧，你就有福了。反倒说你说的话办事有心里有愧，你心里不安，基督不在你心里做主的事，你立刻停止，你立刻停止。 另外我们学会什么？不出于信心就知道，另外不求自己的喜悦。让我做两个小见证，就咱们今天基本就结束。第一个，这里圣经要学会俯就卑微，什么事多替别人想一想，少想你自己。一个青年男女谈婚姻，多想对方，我说你的婚姻就容易解决了。难就难的，你多想你自己，你不想别人。我和他结婚，他能给我做什么？他能满足我什么？你挑去吧，你这个很难挑你满意了。你能想到，比如说我个儿高，他个儿低，你不要瞧别人，他个儿矮，那我多高？你没想到，我所以高是为了补足他个儿低的不足，所以嘛，一高一低最合适了，配合他也最合适。所以我高是为了你低预备的。你要这么想的话，你就不瞧不起人家了。各位，你就说了，个儿低有个儿低缺点，也有优点，多想到别人，你就这事好办了。要俯就卑微，什么意思？要迁就别人。俯就卑微这个意思是你和他能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处理问题。我们那天，我那个教会离我家里有十里路，礼拜六晚上我去聚完会，当地有一个就我说做假药那个老弟兄，他家里接待我啊，教会的负责人呢、啊，这个弟兄啊就冒出风凉话来了。嗯，那个老弟兄接待人是接待人呐，接待高级的，接待高级人物啊。这话传到我耳朵里了，什么高级的？谁是高级的？当然了，我就算高级的了。当然要在我们当地那个土地方来说呢，要说高也差不多。好，我一听见我就来气了，我是个教会负责人呢，你不接待我罢了，你还说人家要接待高级的，我要给你理论理论去，教训教训你。什么教会负责人？你我是这个。旁边有个老姊妹，这很好，弟兄你不要这样做，你不要这样做。我说怎么办？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呀、啊、你也睡到他家去。我说这种人我还迁就他住他家去，好好教训教训他，说的什么风凉话。他说你听我的话，你住他大家去。我接受的意见了。后来一天散会以后，我就找这个弟兄，这弟兄姓张。我说张老弟兄你别走别走，怎么事？我说跟你商量个事儿，今天晚上我想住在你家，方便吗？哦，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哦，非常欢迎欢迎。那天晚上我就住他家了，我们俩从晚上10点钟交通到凌晨大概2点，我俩一直交通。好了，从那以后，另外的弟兄接待高级的，他这个话没了。为啥没了？因为他也接待了高级的了，对不对呀？接待了我一次，也叫你接待了，他的嘴怎么样？就短了。所以啊，接待高级的话他再也不说了，这就叫俯就卑微。那个弟兄看问题是那么狭隘，我站在他那个立场上，我就迁就你，我干脆我也住你家，你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你要直接在面对面给他责备一通，你看看什么后果。你这么一接待我，你也变接待高级的了，你也就别派批判别人了，这就叫啥？俯就卑微。我们肢体相处，各有各的脾气，各有各的个性，凌晨高低不同，个性不同，水化不同，人或文化水平不同，背景不同，灵性高景，性情大小都不同啊，不同。你要是求神施恩典，你要多想想那个人，跟他相处怎么办？我学会俯就卑微。哎，我站在你那个角度上，我去 好像我迁就你，实际上从那里头我把你弟兄救出来，你也就免除了你良心的各方面的控告。再有不求自己的益处，就拿我的手表来说，不求自己益处。我在年轻时候圣灵一复兴我，我热心传福音呐、传福音后来我们就成了个布道组啊。布道组里有一个姊妹叫宋天英，就是宋尚杰的大女儿，我们是同工啊。这位宋天英姊妹跟她爸爸宋尚杰是一个味道，说话大喊大叫的，从来没有见过我们的宋天英有个笑脸的，没有，跟她爹一样绷着脸。这么个人可是好姊妹，好姊妹心诚，对神，对神的心非常的纯。我在台上讲到，他在台下，还有别人呢。我们是个小同工啊，小布道组呗。几乎每个礼拜我们都去布道去嘛。他坐在底下，有时候他讲到，有时候我讲，还有别人讲。我在台上讲到，我戴一个手表，我今天我就不在，我的手表怎么戴法呢？我把那个表门啊戴到里头。各位知道的意思吗？叫表面戴在里头，就这件事他看我别扭。这个姊妹一下台，弟兄，这话就这个味道，弟兄，我说什么？下次把表戴到外头，别戴到外里头。我一听这个，我回去会琢磨，当时我啥话都没说，可是我搞不通。我说姊妹啊，我说你的俩眼睛怎么专看这个表呢？怎么？再说这个表也不是你给我的，你要给我的带条件，可带外头不许带里头，也算罢了。我的表带里头带外头，这点自由没有吗？我搞不通。感谢天父的恩典，虽然我里头搞不通，我外表什么意见也没表，我在身边祷告，一祷告祷告，我明白了。主啊，感谢你。为了他的良心的缘故，一个手表戴在里头戴在外头就算什么？按我的认识，我还戴在里头认为合理，到今天我还认为戴在里头合理。因为什么？手表戴在里头，胳膊里 走起路来保险，这手表管保碰不见桌子腿儿哪儿的碰坏了，戴在外头容易手腕受伤。另外 几点钟了，你的表戴到里头，这一抬胳膊就看，你也戴外几点钟了，还得拧一下。这是我的理由，我的理由认为戴到外头不合理。到现在你也让我也说不通，还戴里头好。几点？完了，几点？别扭不别扭？这是我的理由，但是为了他的理由，谢谢天父。我那时候真理，罗马书十四章真理我没有，但是生命跟我教导我要求合一。为了他的良心的缘故，唉，我就把手表搬过来吧，搬到外头，一直搬到今天。常常想到宋天英，宋天英，宋天英，宋天英，这是好纪念品。事情不大，问题你做一个同工怎么和人相处？别老想到强调你那个理由，带到里头带到外头，老认为你的理由完全正确，不一定。你要辅就什么卑微，要多替别人着想。也是我们的一个姊妹啊，我在这穿一条西服裤子，草绿色的，并不浮华呀，她看着别扭了。弟兄，下次把那个西服裤脱了。我说我穿什么？你穿蓝的或者穿黑的。我心里想，哎呀，我这姊妹呀，你怎么老注意这些事儿呢？这不过我一句话没顶撞他。回去我一琢磨，感谢神，一条裤子呗，是不是？那么我平常穿那个西服裤子，那么我上台的时候我变个黑的变个蓝的就不完了吗？就那两个小时他看着顺眼不就完了吗？何必让他看着别扭呢？哎，我上台以后黑的蓝的那个副裤子再也不穿了。 再不穿了搁到柜子里头了，55年一被捕，那个像那个西服也不落在谁手里去了，现在也找不见，没法落实了。我说这个小监正啥意思？钉子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肢体的益处，他就是那个水平，他就是那个个性，而且况且说不是大是大非，小是小非，宁可放下自己求何意。如果他说你表道带到外头，你下回你心里说你管我的管不着你，我还带里头，他在那你在那讲道，他在那一祷告，他心里的别扭，这个弟兄不谦卑，这弟兄不谦卑，他里边老心里议论你，你信不信？让你穿西服裤子脱掉了，你非穿西服裤子，他一看你又站那穿西服裤子，他为你祷告受到阻拦了，这弟兄不听话，非得穿西服裤子不可，穿他就不穿蓝不穿黑的，为了他的良心定，我就放下什么我自己，感谢神，我一辈子忘不了。我们肢体相处，同工相处，人和人相处，要根据这些罗马书的这个原则，一个效法，效法基督，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自己基督没有一件事为求自己，都是为了我们舍了一切，我们要效法基督。好了，今天我们的交通就到这里了。